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延续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耶利米书在十一章的末了以及十二章前面一到六节。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碰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特别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你常常会遭到一些你可以说莫名其妙的攻击也好，或者逼迫，或者一些耻笑。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以福音为耻，我们不太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表态。不要说像在中国这种基督徒会受逼迫的地方，即使在一个自由的世界，即使在美国，尤其在非常非常蓝的 Boston， 你只要说你是基督徒，大家那种眼神就一副你说从哪里冒出来的。耶利米作为一个先知，他从一开头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他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好像预告了这个工作是不好做的，这个责任不是容易的，因为你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逼迫和患难。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找工作，找这种工作还没上班呢，第一天告诉你说你去做这种工作，我告诉你你会碰到什么事情，然后神就对耶利米说，你呢，你会碰到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你在那个国中你会面临到许许多的逼迫，你要干嘛呢？我要让你做的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才有建立和栽植。然后你的脸要像铜墙铁壁一样，所以他第一章当他年轻的时候蒙召的时候就是如此，到了十二章一开头他真的是有点抱怨说，为什么不但是别的人来逼迫他，连他的家人他同村的人，那个他住在那个亚拉图那个地方的人，其实那个地方是离耶路撒冷很近耶路撒冷在往北大概可能走路半天就可以到一个不远的地方，那是他的家乡。可是那边的人却逼迫他，因为耶利米是一个祭司，所以祭司住的地方有的时候就离圣殿不远，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上班。所以亚拉图是一个祭司的城，所以那个城不是普通的城，那个城里面住的都是祭司跟祭司的家属，所以他的家庭同样是祭司的那些人来逼迫耶利米。耶利米感到很多的哀叹，就在前面，为什么？然后神在回答他的时候，神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是当他在感到很痛苦的时候，神的回答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待会会详细的解释，从第七节开始，神好像让这位耶利米把事情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放在一个更广大的一个环境来看，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自怜，就是说因为为我自己个人所遭遇的事情会觉得很委屈，然后很无奈，很多的事情他让他看见一个更广大的图画，那就是神被他的百姓弃绝，耶利米是被他的家属，被他的同样村子里的祭司的家族这些人弃绝，他要让他看见是，你要知道连耶和华神都被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弃绝，然后在这种的社会环境之下你又能如何呢？然后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所以要他从神的角度来看，正如我们今天来讲了，每当我们受到任何的如果叫做痛苦患难，或者因为侍奉而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得耶稣是那位大祭司，耶稣是那位大先知，耶稣所遭遇的，我们跟随耶稣的，我们是他的门徒，师父如何，徒弟岂能逃避呢？所以我们今天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不然的话我们会好像 self focus， 就只注意到我自己，就觉得我好可怜，我好委屈，我怎么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这种自怜当中会有点好像不容易挺起腰来，然后 愿意继续往前走。那因此神要我们看见，其实一方面是整个大环境，一方面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第七节一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三个重复的哈，可以说叫平行句哈。他说：“我是神说的哈，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三个平行的，一个是我的殿宇，第二个是我的产业，第三个是我所爱的。这三个平行句，意思就是说是讲同一个东西。所以因此，殿宇这个字哈，其实它原文就是一个 house， 一个家。所以有的声音翻译本就是翻译成家，英文的译本大部分都翻译成 live my house。 那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有的时候是可以指他的圣殿，所以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殿宇，不过大部分的英文本就没有直接翻译，就翻译成 house， 我的家。那这个家是指殿宇吗？所以很多圣经学者，有的人认为是殿宇，有的时候说我的家是指我的子民，因为后面所提到的我的产业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后来又说是我所亲爱的。所以有人，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这边所说的是指的神的百姓，但是神的殿跟神的百姓两个并不是一刀切的。事实上他三次提到说我的殿宇、我的产业和所爱的，有三个动词也是平行的。第一个是我离开了我的产业，离开我的殿宇；第二个离弃了，撇弃了我的产业；第三个交出去。这三个也是平行的。这边在说什么呢？神是因为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不得不离开，不得不离开，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容许他的百姓做这种作恶的事情。那甚至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说，当时先知以西结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神在异象中把他带回耶路撒冷，让他看见什么？在圣殿的墙之外，是教那个以色列当中的长老们在墙外在干什么呢？在拜偶像。就是墙的这一边是圣殿，墙的那一面画了一大堆偶像，他们在拜偶像。所以耶和华告诉以西结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不离开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已经充满了邪恶。所以在以西结书的那个第十章里面，就很怎么讲，很具体的或者是很生动的让你看见一个景象。神的灵从那个约柜啊，圣所后面是至圣所，一个幕隔开，至圣所就是那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那是神的宝座。神的灵从施恩座上升起，然后就从这个他的那个神的灵就从那边就移到圣殿的门口。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这个圣殿门口就移到东门，因为圣殿哈，我们当中可能只有少数人去过耶路撒冷哈，我是去过六次了，五次六次了。那圣殿的构造是这样，它是东西南北，东边有一个山谷，山谷的东边就是那个
橄榄山。
脑筋会短路。东边是橄榄山，这边是个山谷，然后这个城的东边有个东门，那个东门就直接朝向就是耶稣后来克西马尼园，就是那个地方啊。所以西南这边盖了个国际教堂在那里，所以它的东门就对着山谷的对面，就是橄榄山山下就有一个克西马尼园，那个橄榄园在那里。然后那个东门的往西边走呢，就是直接面对着圣殿的门，圣殿的门叫做美门。你知道在使徒行传有一次行了神迹，就在美门口有一个瘸腿的，后来被彼得约翰医治的，就那个地方。所以从圣殿的门再出来，就一直到整个圣城的东门，东门一出去就已经离开圣城了。所以耶和华的灵从约柜上面起来，然后移到圣殿门口，从圣殿门口移到东门口，就是那个圣城的东门口要出城了。第三次就从东门口直接到了橄榄山，然后就走了。 但是启示录里面以及后来其他先知都提到，耶和华的灵将来回来的时候是走同样的路线倒回走，他从橄榄山到东门，从根本进圣殿是这样回来，他走的是这样走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神离开他的圣殿的时候，如果用人的角度来讲，你被迫离开你的家乡，你好像我都可以想象，好像你一走一直回头看你的家，然后这一去可能什么时候再回来不知道了。所以神的灵是一步一步的走，从圣殿里面约柜的上面到圣殿门口，从门口到圣城的东门口，从东门口离开圣殿到橄榄山去了。神是这样离开的，所以他离开了，所以这边翻译成离开我的殿宇也没有错，但是离开圣殿离开圣城也就是离开他的百姓。因此到了多年之后，再过几年以后，当圣城整个被毁的时候，整个圣殿被毁的时候，耶和华已经不在其间了，他已经之前几年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耶和华在这样讲的时候来告诉耶利米的，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被你的家属被你的亲属遗弃了，我是被我的百姓遗弃了，以至于我不得不离开圣殿，我不得不离开我的百姓。然后呢，我把我的百姓，当我离开的时候，神本来是一个遮蔽，一个保护伞，当保护伞撤去的时候，那以色列的百姓就任由仇敌的欺压凌辱杀戮。但这个是因为他的百姓离弃耶和华，离弃耶和华。第八节讲的更严厉，就是说我的产业就是我的百姓，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或者翻译成我厌恶他。神的百姓像神有如狮子那样子吼叫，那种攻击，你很难想象说神的百姓对神会如此。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中旧约的历史，犹大国的末期快灭亡之前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难以想象。可是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即使在这个所谓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其实这个说法是有一点点不完全准确，但是不可否认美国历史当中基督教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可是今天在美国，作为基督徒甚至基督的名字是可以被攻击的。大概不到一年以前吧，不知道多久以前，就在 Boston 召集了一个撒旦教的大会，就在 Boston， 他们是明明白白的攻击耶稣攻击神的，他好像是世界大会啊，还不是美国大会，撒旦教大会在波士顿举行。这个是清教徒到美国的第一站。所以经过400年，整个历史是倒过来的。所以神的百姓对于神有如狮子吼叫在攻击他，在今天其实历史好像近乎是重演。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耶和华神继续说，在第九节，我的产业，我的产业对我像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其他周围攻击他呢？这句话哈，读起来有点奇怪哈。神的百姓对于神好像那个这个鸷鸟，鸷鸟有时候翻译成秃鹰，秃鹰就是秃头的鹰了，秃头鹰是专门吃死的动物的肉的，这种叫做秃鹰。他说我的产业像秃鹰，好像狮子吼叫，像秃鹰在要咬我的肉，然后旁边又有鸷鸟也是秃鹰来攻击他。所以这个地方翻译起来有一点点特别。那当然我简单说起来哈，可能最好的根据圣经学者，有些人认为比较好的翻译是根据希腊文74译本的翻译法呢，是说不是鸷鸟，开头的是我的产业把我当成秃鹰的猎物。我说秃鹰哈，专门吃死掉的动物的肉，秃鹰是不会吃，不会去攻击那个活的动物的，动物要死掉它才吃的，它只是腐肉的。 他说我的产业对我呢不是用秃鹰，他说我的产业好像我变成什么呢，是另外一个字叫做，你可以翻译成胡狼，一种土狼，或者翻译成什么，反正各种，一种不是普通的狼哈，一种有斑点的那种狼，所以我们这边有个斑点这个字，它就有斑点的鸷鸟，那个斑点是一种狼，我们叫做土狼，那种狼连狮子都怕它的，为什么？他们是成群结队的，一来就是二三十只，如果你单独一只狮子碰到二三十只这种土狼的话呢，打不过它的。他是说我呢就好像那些土狼也是一样吃了一些猎物，耶和华说我好像是这些土狼的猎物，那这猎物当土狼在吃，旁边就绕着一堆秃鹰在等着吃剩下的，所以我岂如这个土狼的猎物，然后被秃鹰环绕，旁边一些秃鹰在等着吃剩下的零碎的东西，秃鹰是吃的，秃鹰当然不能跟狼来比，他在旁边等着，你吃完了剩下就是我的。所以耶和华神说，我难道是那个土狼的猎物吗？然后为什么四面绕着这么多的秃鹰呢？那这个秃鹰是谁呢？然后他这边说，你们要去召集田野的百兽来吃，吞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产业嘛，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变成这些土狼的猎物，旁边环绕了一些秃鹰等着吃剩下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国犹大国将来的命运就被周围的这些邻国来攻击，可能主要的攻击或许来自于巴比伦或者亚述这个庞大的帝国，那旁边的呢，以东国呢，摩押呢，亚门呢，这些小国家呢，就像现在秃鹰一样吞吃一点点剩下的，所以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说，我的产业将来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像土狼的猎物，然后旁边环绕了一些的这些秃鹰。所以第十节说，许多的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许多的牧人，牧人通常是指政治领袖，牧人包括犹大国的牧人，有坏的牧人，那些只顾自己不顾百姓的，但这边说的许多的牧人是指列国的，周围的列国再来攻击犹大国的时候，他们就像秃鹰一样绕着以色列国，然后他们在毁坏这个神的产业，也就是他的葡萄园，他的产业，他所分给以色列人这个份，这个产业，使得这些产业变成荒凉的旷野。他在形容说，当我离开的时候，犹大国的命运就是如此。然后第十节跟第十到第十一节有好几个字，我们中文都翻译成荒凉啊。这个地方变成荒凉的旷野，他们使这个地荒凉，地际荒凉，使我悲哀，全地荒凉，因为无人介意。我们中文都用荒凉，其实在原文是不同的字，但每个字都有一个如果走希伯来文来说，有个 S 的音，所以每个字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都能翻译成荒凉。那如果要把它另外翻译的话呢，你可以说我的产业变成荒凉，然后呢变成荒野，变成荒场，然后等等等等，就相似的字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太容易翻译的，你要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任何语文，连续有六个字都是 S 字头的一个希伯来文，用重复的语气来讲，其实也就是说因为神离弃他的产业了，所以呢这些周围的这些列国来吞吃，来瓜分这个以色列的土地，那用这样的形容词。那其实当神离开他的产业的时候，神离开他原来所祝福和保守的地方的时候，往往结果就是如此，就是发现周围的这些列国来欺压他。以个人而言，当神离开你的时候，很可能就发现你周围环绕的各种的野兽，我们好像有人这样形容，我们像一只很无知、很无辜、很天真的小白兔进入丛林里， 四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所讲的，那就是说当他们这样做以后，结果的后果是什么？犹太人因为悖逆，悖逆跟神所立的约，以至于自食苦果。第十二节说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净光的高处。圣经常常用净光的高处，意思说一个高原，净光意思说是光秃秃的地方，通常那种净光的高处是军队扎营的地方，因为军队不会在山谷扎营的，都在高处，这样可以看到周围有没有敌人来。所以那个净光的高处常常是在一个小小的一个高原或者一个山丘的顶上，没有什么，因此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不会在树林当中作为他们的扎营的地方。那些灭命的来到旷野中一切光秃秃的高处，然后耶和华的刀从地的这边直到地的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所以固然好像是人间来说是一个各种的强悍的国家，他们来进行这种杀戮的工作，其实他的意思耶和华的刀，他们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事实上是耶和华带来这样一个毁灭，从这边到那边，凡有血气的所有的人都不得平安，没有一个国家是平安的。在过去历史当中好几次在欧洲这些国家，那时候已经他们慢慢已经变成好像所谓的基督化的国家，但是因为虽然是叫做名义上叫基督化的国家，其实他们国家里面还是有各式各样的罪恶，所以当后来有外来的各种的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这些仇敌叫做上帝的鞭子。之前的时候，大概公元五百年前后，四百多五百年的时候，那时候匈奴人来了，匈奴人从哪里来的？从中国来的，别忘记了，匈奴是被中国打出去的，汉朝把匈奴人打出去了，打出去跑到中亚，从中亚到东欧，然后就打到罗马，他们称他为上帝的鞭子，一个匈奴王叫阿提拉，哇，所向无敌。因为匈奴很凶，因为其实匈奴哈，这个奴是中国字加的哈，本来这个名字就是匈，只有匈没有奴的，奴是我们中国人加上去一个贬义词，匈奴。啊，本来是，所以他们英文都是 Hun Hun Hun， 有匈牙利 Hungary 啊，那个 Hun 就是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后代了。哇，打过来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野蛮，因为匈奴人比这个中亚的野蛮，中亚的比东欧的野蛮，对，看谁野蛮，最野蛮就是匈奴人，一口气都打到罗马城下去了。哇，他们叫做上帝的鞭子。几百年之后，蒙古人来了。蒙古人也被称为上帝的鞭子，因为蒙古人从蒙古草原打过来了，哇，又是一塌糊涂。所以在他们这些欧洲的国家，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都把这些看成神的管教，神的鞭子，跟这边所说的一样，耶和华的刀。因为虽然名义上叫做基督教的国家，其实他们生活上各方面来讲仍然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公义，那个罪恶的行为啊，所以正如犹大国在晚年的时候，名义上是神的百姓，是神的百姓，是神的选民，可是所作所为并没有比周围人更好，相反的可能有过之而不及，神就用管教的鞭子，管教的杖，所以先知书常用管教的杖或者用耶和华的刀，那是在他们当时的人，就是说在欧洲那些人常常用上帝的鞭子来形容神借着外邦人、外国人、别的种族的人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这边所说的就是耶和华的刀从这边到那边来进行杀灭，然后所有血气有活着的人都没有得平安的。那他们的所辛辛苦苦的农作物，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苦却毫无益处，因为耶和华的烈怒使你们 为自己的土产羞愧，就是说收获很少。所以这个就是当这些百姓离弃神的时候，他们所要遭遇到各式各样的这些灾祸。其实如果回头来看的话，其实在无感是利未记的26章还有申命记的28章都有提到，因为 在这个时候是在西乃山，耶和华跟他百姓立约的。那立约都有一个，好像你买卖房子也会有立约，立约以后也有一个 penalty， 就是一个处罚条款。如果没有按期缴这个房贷，收回，都有这种规定嘛。所以国跟国立约的时候是有处罚规定的。那因此这个立约是由谁跟谁立约呢？耶和华神跟他的百姓立约。那因此耶和华就透过摩西宣告，就说如果你背弃这个约的话呢，你会遭遇到什么。很有意思，在整个圣经里面哈，立约的时候一边是如果你遵守这个约有下面这些福气，如果你不守这个约有下面这些处罚。但是往往很特别的是，他处罚的经文比祝福的经文长三倍，很长的。所以祝福可能十几节，后面的斥责跟咒诅有三十节、四十节或五十节，很长。不但很长，而且内容是听起来触目惊心的。譬如说利未记26:14，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就会这样待你们。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这跟刚刚耶利米说的不是一样吗？就是这个。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然后一次又一次，然后他连续在十六记26好几次提到七样的灾。18，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来惩罚你们。21，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23，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归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28，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所以连续四次提到七次，罚七次，或者说罚七倍。那申命记38有类似这样的经文。所以其实整个犹太人所遭遇到的这些患难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违去了废弃了这个跟神所立的约，因为毁约所以遭遇到这个。而这个是在摩西在利未记在申命记已经预先警告你不要犯罪，如果你犯罪你背弃这个约，一次又一次再不悔改，七次七次七次，当七次不一定是七次而已，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当彼得问耶稣关于要饶恕人几次，七次够吗？只能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不是490次，就是没完没了的。我常开玩笑，你结婚以后就知道，对你结婚的对象你要饶恕70个7次，那就是恒久忍耐。很多人结婚典礼喜欢念那段圣经，念完以后他都不知道他在念什么。恒久忍耐，那就是一辈子。所以你别记账哈，我饶了你489次，再多一次没了。不是490，就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七次也不是七次，就是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呢，谈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口气上哈，在14开始，耶和华的话呢，忽然间转了一个圈，转为另外一个方向。14先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一切的恶邻，就他周围的这些列国，叫做恶邻居。恶邻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来，拔出本地。也就是说，以色列周围的，等东边有摩押国、亚门国，南边有以东国，北边还有什么推罗、西顿，这些国家都曾经参与在犹大国灭亡的整个过程当中的。这些恶邻 占据我的土地，是我要给以色列百姓的土地，那他们这些国要被他要被从他们自己的土地当中拔出来，也就是说他会被掳，摩押国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东国同样被掳，同样被毁。所以这些恶灵曾经参与在掠夺以色列土地的这件事情上，他们自己也将要被掠夺，自己也将被拔出，也就是被掳到外邦去了。他就转到这里来了。但是是第十四节的后半讲的又回到了犹大，那我呢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他们中间就是列国当中拔出来，他们都是被掳的，他们犹大国也被掳了，但是我拔出他们以后，第十五节的他们是指犹大人，犹大人被拔出来以后，我要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就是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到外邦，我还要带他们回到巴勒斯坦，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本家本业。但是十六节开始的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他们，十六节又说了他们，这个他们不是犹太人，是这些外邦的恶灵，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你就知道这个他们跟我百姓显然是一个对比的，就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的百姓，这些属于恶灵，这些国家的人如果殷勤学习我百姓以色列人的道，指着我的名，就指着耶和华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而不是依据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是谁呢？他们以前是指着巴力起誓的，所以他们若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的百姓，就是这些恶灵邻国的人教以色列人指着巴力起誓，是周围的列国把巴力这个宗教信仰传到以色列人当中，但如今如果他们倒过来了，反转了，他们是指着耶和华起誓的，而不是指着巴力起誓的话，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的中间，周围的邻国可以回到故土，可以住在以色列当中。那这个前面的拔出跟建立这两个字，就是我刚读到过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作为先知的职分是什么？你的职分就是要拔出毁灭，然后才建立灾子，那个建立就是这边的建立，那个拔出也是这边的拔出。所以这边所说的就是第一章就告诉耶利米，你的任务，你的工作就是把一些拔出来毁弃，然后重新建立灾子。那现在所说的对象却是指的这些周围的邻国，就是说如果他们悔改了，反过来学习以色列百姓的道，指着耶和华来起誓，而不再是指着巴力起誓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同样蒙恩，他们可以回来，回到自己的本乡本族，建立在以色列民当中。但是十七节，如果他们还是不听，他若是不听还是偏行己路的话呢，我就必拔出那个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同样拔出毁灭这个字就是第一章耶利米的职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些周围的邻国回到本乡本地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离弃自己邪恶的道，离弃巴力而转向耶和华，那他们就可以重新回来蒙恩，但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好，这个国家将被毁灭，就这个意思。但以色列国的应许却不是有这个条件的，而是说我要让他们回来，所以以色列人会回来，但是邻国的人不一定回得来。但以色列人回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得来，因为只有剩下的我们叫做余民，英文叫做 remnant， remain remnant， 那个字在先知书常常提到这个余剩的百姓，也就是说那些被掳以后在这个逼迫之下剩下的，而那些余剩的民通常被称为忠心的余民，是有真正的信仰的，也往往是在诗篇当中那些所谓的穷苦的人等等无依无靠的人，就是指这些 忠诚的渔民。所以以色列人也只有忠诚的渔民可以回来，而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回来，因为很多以色列人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杀了，或者一去不复返，就到了外国的地方就消灭了。有的耶利米自己的时代就有一些人逃到埃及去了，不听从耶利米告诉他们的，以至于他们的埃及就消亡了，那些人就没有回到圣地，就在埃及完全毁灭。那其他的邻国也是如此。所以这段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既然是公义，他当然就有审判，有时候就有管教，但是神也同样是有恩慈的神。所以公义的神呢，不能够容许或者纵容他的百姓胡作非为，去拜偶像，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神会管教，他有管教就有责罚。但是好像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做父母的知道，当你的孩子有时候不听话，屡次劝告都不听的时候，你会管教他，有时候你要打他。但中国人说哈，打在儿身，痛在良心，神对我们也是如此的。在我们自己家里哈，我是从小就听从孔子的教训，孔子很多教训我都遵守，遵守有时候不一定很对哈。孔子说要做君子就离开厨房，我就离开厨房，君子远庖厨，我就远庖厨。后来结婚以后才被师母调教的结果才慢慢悔改，至少还洗个碗哈，还是不会烧饭而已。另外一个，孔子说君子是动口不动手的，我从来不动手，对孩子呢顶多讲两句而已，那动手的都是师母。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哈，我两个女儿那时候很小，那个老大那个入，他大概六七岁吧，小的大概长了两岁嘛，大概就是四五岁这样，两不知道干什么，小女生嘛，大概是不知道闹什么事情，然后捏过来掐过去，那个叫师母一直说别吵了别吵别吵别吵，然后还在弄来弄去，后来师母就开始动手管教。那我呢永远是做君子，从旁观察，动作记录，然后下次帮他去讲道。那次师母就打了他嘛，打手心啊，师母从来不用别的东西，就用手打的，手打手的结果就是说，如果很痛，两边都会痛，你用拿个什么藤条啊什么打的话，你自己不痛的，被打得很痛啊，那你拿个藤条打的你都不觉得，你用手打手的时候他有多痛你就有多痛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分量哈。打完以后啊，那两个小女生哦都哭，我看了师母也是泪流满面，因为他不能不管了，可是管起来打起来的时候呢，不是那个手痛了，他觉得还是怎么搞的。然后我两个那个女儿的站在那个墙边，两个人在那手痛嘛，这么一直戳一直戳，然后我还记得我小女儿这样，师母还说不准大声哭，因为有时候大声哭也是抗议啊，就哈哈这样，不许不能 不许哭了哈，可以哭，不要那么大声啊，等等。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当你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绝对不是很痛快的，你也不是觉得发泄一趟怒气一样，你是在管教当中你觉得我不能不管，可是打起来的时候你心里还是很痛。真的，神对我们就是如此。所以神对于耶利米说，你知道你被你的亲属抛弃了，你有什么感觉？我呢是被我立约的百姓抛弃了，我不能不管教他们，我不能不把他丢到仇敌手上，让他仇敌来责罚他，凌辱他，甚至把他毁灭了。可是对神来说，神是有心痛的，这是我的百姓，所以他说这是我的产业，是我所亲爱的，我把我所亲爱的放在仇敌手中。很少人会这样做，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孩子就算错了，我们还是保护他，甚至有点过分的 cover up， 就遮盖他，其实应该让他自食苦果，这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可是有时候我们舍不得，为什么？他是我们所爱的，而神不得不把他所爱的放在仇敌手中，让他接受到这种犯罪所造成的苦果的时候，神的心是很伤痛的。 所以神要耶利米看见这件事情，不要陷在你自己的自我中心那种自怜的情绪中而忘掉，神所面对的是远超过这个的。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时候我自己或者很多神的仆人一样哈，我们在侍奉中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事情，我觉得最宝贵的功课学习到就是，有时候你必须转眼仰望耶稣，不然你会觉得我是天下最可怜的人，我哎呀奉献了侍奉神，还要被人家这样糟蹋，被人家这样，哎呀不值啊。你忘记了耶稣面临什么，所以神就让耶利米学会这样一个功课。但是他除了是有公义的管教以外，他也有恩典，所以神期待他的百姓回归，所以他希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当我们回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就能够重新蒙受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永远要记得希伯来书常提到，今天今天就是一个悔改的日子，今天就是一个回转的日子，不必等到明天，不必等到将来，今天就要悔改。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见证，是那个 Billy Graham 牧师他过世的时候，一个丧礼，他一个女儿，可能是他最小的女儿，那个女儿做见证是这样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要结婚，但他嫁的那个对象啊，是他父亲 Billy Graham 牧师反对的啊。他没有详细说是什么原因，不过总而言之他父亲觉得这个对象不可靠等等，但他那个女儿呢就是很悖逆啊，他就是硬要这样就结婚了。结果几年以后，果然他的丈夫，我不知道是有外遇或什么，总而言之婚姻破裂了，他的丈夫真的是不可靠，破裂以后离婚了。那一天他说他回家开车回他自己的家乡，那 Billy Graham 的那个家园很大哈，我去参观过他的那个家园，还有一个他的那个墓碑，那时候是Billy Graham 还在的时候，太太过世了，他墓碑就在那个家园的那个庄园的门口，就是他太太的墓碑。我所知道是后来 Billy Graham 过世以后，他的墓就排在他太太旁边，就在庄园门口，所以从庄园门口到他家哈，要走一段路，大概两三百公尺吧。后来这个女儿那天要回家，她不敢把车开到家门口，她就停在庄园门口啊，她觉得不知道爸爸会怎么对她，因为当时是她坚持要嫁给那个人，她爸爸说不要嫁给那个人，总而言之她嫁了，结果婚姻破裂了，凄凄惨惨的回来了，她觉得她没有脸见她爸爸，她不敢把车开到家门口，就停在庄园门口，然后走回家。但是还没走到家，B 冠牧师在门口家门口等着他，然后看到他走过来了，B 冠就跑过来抱着他，就像圣经中路加福音的那个浪子的故事是一样，他就提到说，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个父亲，蛮有恩慈，蛮有恩慈，可是是当他悔改了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恢复了，经历到这样的恩典。但是就像浪子的故事一样，浪子故事的爸爸没有去找他的管家去把他儿子拎回来绑回来抓回来，等他自己回来。 Billy Graham 的女儿也是自己回来的，他爸爸知道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为什么他在家门口等他，他知道他离婚了，知道他一无所有，知道他会回来，所以 Billy Graham 在他家门口等他。今天神对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悔改呢？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最好的时机呢？其实今天就是那个最好的时机。第二个，这段圣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转折，他提到这些恶灵周围的邻国怎么样来欺压毁灭了犹大国，可是忽然间又提到连回归故土的恩典不单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周围的列国。对我们来说，那些周围列国既然参与这样的一个这种邪恶的事情，他们应该完全被毁灭的，但是神的恩典也同样临到周围的列国。 这点是让我们有点惊讶哈，在整个经文里面。当然在耶利米书像这样的经文这是第一次出现，后面还有好几次，而且不是只有耶利米书，在先知以赛亚书很多其他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神对于周围的列国他的心态。也就是说神的救赎的计划不是单单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而是万国万族万民。那这一点来讲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因为我们总想到宣教的时候一定想到新约圣经很多的经文，包括马太福音的大使命要到万国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等等，好像整个旧约里面都是一面倒的只偏向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其实不是，神的救赎计划从一开头，譬如说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那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宣告的祝福的时候，你的后裔是万国蒙福，万国那时候就出现了。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有，然后到了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神对他的这个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重复他对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立约的时候，再次提到万国，万国会蒙福的。然后之后整个历史书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后面还有这些先知书里面多次都提到万国蒙福，而且包括其他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些邻国。那譬如说先知以赛亚书第二章是有提到说在末后的日子万民各国的百姓会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奔耶和华的殿等等。但是第十九章在以赛亚书十九章，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文，后来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发现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也是一个好像我们今天来看世界将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十九章他一开头十九章第十九节，当那日，他一再提到当那日，那是一个末后的日子。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子。当我们说当那日是指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必须用现代的政治局势来看所谓的当那日。今天的埃及是什么？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国家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子。不单如此，他后面往下谈的时候，从埃及再往下谈到哪里？第二十三节，当那日，第二次提到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进入亚述，埃及人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同样，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亚述是哪里？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朗加伊拉克，同样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可是当以赛亚在讲的时候，这个就是当时的恶邻，谁毁了以色列，谁毁了犹大，就是亚述。埃及也没有给犹大国任何好处的，所以在那个时代说亚述跟埃及会敬拜耶和华，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甚至到耶利米的时代都是匪夷所思的，怎么可能他会敬拜耶和华。就以今天二十一世纪来说，你说伊朗人、伊拉克人、埃及人会敬拜耶和华也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接下来二十四节，当那日，第三次还是讲最后末了的日子，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愿万军的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就是所谓的恶邻曾经怎么样毁灭了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恶邻，埃及、亚述还有其他的没有列名的国家，这些到最后耶和华却说他们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百姓，是我的产业，而且一律指地上的人得福。到今天为止这个预言尚未应验， 但是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呢，世界末了，福音传遍地极，到底什么样才要传遍地极，主来的日子之前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有一天你发现很多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转向我们的神，连伊朗、伊拉克和埃及有大批人信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当然我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我年纪大了，我不一定看得到，各位年轻的你说明会看到哦。那是一个指标，但这个就是以耶利米所说的，那些恶灵如果他们转向神，是呼求耶和华而不是他们以前的巴力的时候，他们不但能够回归故土，而且他们也跟以色列神的选民一样会蒙福的。而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比耶利米还早100多年就已经有同样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些国家的百姓如果转向神，他们不但自己蒙福，也会使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一同蒙福，而且三个并列，以色列、亚述和这个埃及。那我说过亚述是今天的伊朗跟伊拉克。那么过去20-30年来很多宣教士的报告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伊朗在过去20-30年当中可能有近100万的穆斯林信耶稣，100万，可是伊朗大概有4000多万人口，100万大概2%-3%，不是很了不起的。不过伊朗这个国家是千年以上的穆斯林国家，所以这些人信耶稣的完全没有家族过去的背景，但是而且只有20-30年。如果这个速度往下去，到这个世纪末了，伊朗会有多少人信耶稣，要看你的想象力。所以事情正在发生当中，但伊朗只是其中一个穆斯林国家而已。他们的说法，当数字没有人知道，天晓得，除了神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穆斯林信主。他们说过去20-30年之内，大概有1000万到2000万的穆斯林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包括印度尼西亚，包括伊朗，包括很多的国家，包括中亚的国家，很多的穆斯林信主。所以这个趋势已经在发生，当然什么时候主再来还是没有人知道，但事情正在发生。而这些正是耶利米所说的，是属于恶灵，是使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的这些国家，如今其中有一些人转向基督，开始蒙福。所以这一点来讲，是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的。也就是说，神的救赎的计划从一开头就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不是单单只对以色列所谓神的选民啊。所以不单是历史书、先知书，连那个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诗篇都提到万国、万族、万民这样的名词。但是当然不可否认，在旧约里面谈到这种宣教的时候通常是用比较我们叫隐喻式的，新约多么是明白的表达。新约讲宣教就是要去要做什么这样的事情，旧约里面往往是一种隐喻的，就是说提到万国得福，没有具体的说方法、策略、途径，这些没有提到，但是提到这个概念。然后呢旧约的宣教往往是作为被动的，而不是像新约这种主动的派人出去宣教。所谓的被动的，譬如说是的确像先知约拿，约拿去宣教的时候他是被动的，神是要他去宣告一个毁灭的信息，说如果尼尼微人不悔改，要毁灭这个地方。那他去了，而且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是他不是主动的高高兴兴去宣教的诸如此类的。那另外像这个历史书当中有提到亚兰国有一个乃曼将军得了麻风病，他有一个女仆仆人是从以色列俘虏来的小女子，没名没姓的，结果是这个小女子跟他的主人的太太说，在以色列有个先知以利沙，他可以治好乃曼将军的 大麻风了。后来因此乃曼大麻风得医治，同时也信了耶和华。但这位女子不是主动去宣教的，是被俘虏抓去的，就成为一个无名的传道者，带领了乃曼将军信主。我们说旧约里面的宣教往往是这种被动性的，而不是主动差派宣教士出去的。然后旧约里面对宣教的心态啊，这种神的意念，神的救赎计划是包括万族万民的，已经表明了。那只有到新约才具体的提出宣教的策略、宣教的方法、宣教的事迹，还有宣教很多原则，是在新约圣经才有的。但是不要以为旧约时代没有宣教，其实是有的。那所以耶利米书是其中一个代表，你就看见当他提到神的公义的审判恩典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就提出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包括万国万族万民，甚至那些敌对以色列国的恶邻邻国也在神的救赎计划之内。而到今天21世纪你回头一看的话呢，真的一点一点的，神的救赎计划到了世界各地，甚至最敌对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国家当中，福音开始在那边一点点一点点在萌芽，圣灵的工作已经开始。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样的事实，以至于忽略到怎么样为福音传遍地极，摆上我们的祷告，摆上我们的奉献，摆上我们一切的心力，来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跟神一起配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耶利米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你愿意万民得救，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所有的人。你也期盼着我们能够悔改转向你，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一种救恩，让我们能够重建与你这样一个疏远的关系，使我们能够重新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爱中蒙福。求主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看见普世宣教你的心意早早的就已经在从一开头就提出来，但是如今却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或许我们忽略了。求主赦免，让我们愿意在普世宣教上与你同心同工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